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微软虚拟学院啊，关于 Azure 资源管理器的系列课程。本课程将为大家介绍最后一部分，我们将为大家介绍资源管理器的角色访问与授权。我是来自微软开发者体验事业部的技术顾问，我叫翟爽。那么本课程的话，将为大家介绍以下的一些内容啊。首先的话呢，要想实现对 Azure 资源管理器的访问的话啊，我们需要使用这个 Azure 的 AD 啊，那不管是一个用户角色，还是一个应用程序啊，我们都需要通过 Azure AD 的验证才能完成对 Azure Resource Manager 资源管理器的访问。所以我们要先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Azure AD 的内容啊。那么实际上 Azure AD 的话是一个很庞大的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所以我们只是提纲挈领的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我们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和概念以后，我们才可以创建对于 Azure 资源访问的这样的一些角色访问的一些工作。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为大家介绍，角色啊，那么以及在 Azure AD 里面呢，我们针对于这个资源管理器啊进行的这个安全主体的角色分配，我们该如何进行这样的分配？那么最后一部分呢，简单跟大家探讨一下，那么关于资源分配的时候，我们所设定的这个范围。那么什么是 Microsoft Azure AD 呢？也就 Azure 上的这个活动目录服务呢？啊，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看啊，那么Azure 的 AD 的话呢，实际上很类似于我们在企业里面所解决这种身份验证和识别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啊，也就是在企业内部的这个活动目录啊。那么它是一套身份识别的一个服务，identity 的服务。那么这套服务的话，已经在企业里面存在了很多年了啊。那为什么会有一个放在云中的这样的一个 AD 啊，这样的一个 AD 服务呢？啊，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简单的先看一下这张图啊，我们看一下右上角。那么右上角的话，实际上是很多的放在云中的这些微软所提供的这些应用啊，类似于 Office 365啊、Azure 啊、Windows Intune 啊、Dynamics CRM，甚至是 Visual Studio Online 等等啊。那么每一个服务的话，可能都需要提供一个身份识别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那么都需要验证用户身份，然后来提供对这个相应的这些应用和服务的这些访问。那么对于下面来讲，我们看右下啊，那么除了这个微软所提供的服务，还有大量的非微软的这些云的这种服务和应用啊，那么可能是我们企业用户自己用的这些 Line of Business 的啊，我们的这些应用，也有可能是一些 ISV 或者 CSV 他们所提供的这些应用。那么对于这些应用的访问，对于微软的应用、非微软的应用，可能我们都需要通过身份验证啊，然后来去访问相应的服务。那这样的话，每一个应用、每一个服务单独的去维护一个 identity 和身份识别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和复杂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说，对于用户来讲，对于用户来讲，我可能说，我有很多的 login 的这些用户凭据啊，我可能要记大量的用户名和密码。所以这显然是对于这种复杂的这种云服务来讲的话，这不是一个很科学、很方便的这样一个方式。所以这样就应运而生了我们的这个Azure 的这个 AD 的服务。那么 Azure AD 的服务的话，实际上就是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身份识别和验证的一个服务过程啊。那么所有的和 Azure AD 建立了信任关系的这些 Azure 放在微软的云中的这些服务，那么或者非微软的这些应用和服务，那么通过了 Azure AD 的这个身份验证之后啊，那么这个用户也好，那么这个服务主体也好，他拿到了这个验证以后，他就可以出示相应的凭据，对所有的在 Azure AD 后端需要通过验证的一些服务进行访问了啊，那么这就很类似于我们在 Azure 在我们的这个企业内部建立的这个 AD 啊，我拿到了 AD 的验证之后啊，我有了我的这个用户的这个 GUID 啊，我有了我拿了我的凭据，我就可以通过这个凭据去访问所有在 AD 中受限的这些资源啊，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Azure AD 的这个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必要性啊，它等于是一个一套这个用户名和密码啊，最简单的啊，我们通过这样一个验证之后，我们可以访问若干的这样的一个其他的跟我们这个 Azure AD 建立信任关系的这些服务。那么同样的啊，在企业内部啊，我说我现在有企业的这个，我企业内部有我这个企业的 AD 啊，有我比如说有我这个 Windows Server 的啊，在企业内部的这个 AD，或者还有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些目录服务。那么这些服务的话，我可能这个用户是要登录到企业内部啊，但是我也需要去访问云中的服务。那么如果说就用你的 Azure AD 的话呢，那我可能也需要一个二次登录的过程，因为我先登录了企业的网，啊，登录了企业的 AD，然后我可以访问企业的这些资源了。但是我要访问云中的资源，我还是要通过你 Azure AD 去做这么一次验证。即便是说我通过你，我可以访问若干的这种服务，但是我仍然需要去做一次二次登录。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Azure AD 就为了企业这些用户呢，又设置了一个同步的机制。 啊，那我们企业的这些用户的话，或者是可以把我们的这些账户通过方式，通过这个 Azure AD 提供的方式呢，我们迁移到 Azure AD 上去。我们可以比如说通过 DirSync，我们做一个同步啊，我们也可以复制这样的一个信任关系啊，把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用户凭据，我们把它通过这种机制呢，我们把它复制到 Azure AD 上去啊。那么也就是说，当把企业的这个 AD 迁移到 Azure AD 上去，那这种方式的话，可以说我通过 Azure AD 的验证，我可以又访问企业的这样的一些资源的话，我也可以访问在云中的资源啊。当然了，还有一种方式的话，就是说我通过这个 Federation 啊，WS Federation 啊，那么通过这种联合验证的机制啊，那么我在 Azure 验证的时候知道啊你是企业的用户，那我就把这个验证的话转到你企业里面啊。当你企业验证通过了之后，那我等于也通过了我 Azure AD 的验证。那么同时的话，你可以访问后端的这个服务啊。那么这种方式也可以。那总而言之，通过这个 Azure AD 的这样一个服务的话呢，就帮助我们完成了一个，就是等于是一个桥头堡啊，身份验证的桥头堡。让我们用户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放在云托管在云中的身份验证的服务呢，完成了我们对企业内和企业外在云中托管的其他的微软的服务、非微软的服务啊，进行统一的身份验证和识别服务访问的这样一个机制。那么同理，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 PC 端啊设备啊注册到 Azure AD 上，然后提供对我们这些服务和应用的访问。好，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看一段演示。啊，那在这个演示中，我们会给大家看一下如何创建我们自己的租户的活动目录啊。我们也可以创建一个或者多个，拥有我们自己的资源访问啊、身份识别的这个服务啊。那么在这个我们自己的 Tenant AD 中呢，我们可以创建用户、用户组，可以创建需要使用啊我们的 AD 去进行验证的这些应用程序啊，作为我们的 Service Principle 啊。那么所有的我们需要对 Azure 的资源管理器，也就是 Azure 资源管理器上的一些资源进行访问的话，我们都需要通过这个。啊，我们自己的 Azure AD 的这个验证啊，然后才能够去访问相应的这些资源，我们才能去做这些角色访问控制。好，我们现在登录到 Azure 的门户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演示环境啊。那在这边的话呢，我们能看到 Azure 的 Active Directory，也就是 Azure 的活动目录服务啊。那么如果我们自己现在已经是 Office 365的用户，或者我们现在是 Azure 的一个订阅的用户的话呢，我们都应该有自己的这个组织的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租户的活动目录啊。那么，这个租户的活动目录的话呢，实际上我们所有，比如说我们现在是 Azure 的这样的一个订阅用户的话呢，所有对 Azure 上面的这些资源啊，在我们的订阅下这些资源进行访问的这个验证的话，Tenant 的 ID 或者是 Tenant 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目录的话，都是已经在这里面已经存在了啊。那么如果你需要说觉得，哎，我现在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活动目录的话，那也可以选择新建啊，我们可以建立自己的新的在 Azure 上的这样的一个域名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目录啊，比如说我们叫做 MV Demo。AD，我们也给它起个名儿啊。那么只要它是唯一的，我们就可以创建啊。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比如说把它现在建立在这个香港特别行政区啊。那么这个 demo 的话呢，我们现在用到的都是用的是国际版的这个 Azure 啊，所以我们建在了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可以见到现在这个 Azure 的 AD 就已经建立好了啊。那我们还是以我们现有的这个 Azure 的这个活动目录为例。我们来看一下，啊，那在这个 AD 下的话，实际上我们也可以配置说，对于这个 AD 啊所管理的这些，比如说我们 Azure 资源管理器啊，我们可以通过对用户啊，通过验证用户啊，这个 AD 的用户或者是 AD 的用户组啊，或者是应用程序来实现对这个 Azure Resource Manager 这样的一个基于角色的访问。那么在用户这边的话呢，比较简单，我们可以在这边创建我们自己的这个添加我们的用户啊，比如说我们比较有意思的是，我可以添加我。在这个国际版上面的话啊，我们可以添加什么呢？添加这个 Microsoft 的用户啊，可以添加这个微软的这个，比如说你是 Life ID 的用户，你也可以添加你是现有的一个我们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其他的这个Azure AD 的目录的一个用户啊，添加进来也可以啊，我可以把它添加进来。我们也可以新建一个我们当前的这个Tenant 的目录中的这样的一个用户啊，比如说我们叫做 MV Demo User。啊，那么这就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个创建的过程啊。那么时间所限呢，我们就不再一一演示了啊，因为这个也比较简单啊。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用户身份的话，通过这个用户验证的话呢，就是我们就可以再去做后面的这些基于角色的这种访问了啊。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建立用户组啊，在这边的话，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组，比如说我们添加一个用户组叫做 MVDemo Admin。 就是 admin users。好，确认。那现在的话，我们有了一个 Azure AD 上的这样一个用户组啊，在我们的这个当前的这个租户的 AD 里面，然后我们可以添加一个用户资源，添加一个用户进来。OK，我们现在向这个组中添加了一个成员。那么将来再去做这种基于角色访问的时候呢，我们在做授权的时候呢，也可以基于对于组而不是对于用户啊。那在这边的话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他的，比如说这边还有一个域啊。那么也就是说，大家看到的现在的这个域，比如说我们自己 Azure 默认带的这个域是由我的这个订阅账号啊，那么是由我的这个订阅账号是一个 Live ID，它直接生成的啊。那么这个如果是这个域名的话，关联到我们企业的一个放在公网上的一个域的话呢，我们不希望用这个域名，我们希望跟企业的域去做这种 single sign-on 啊，单点登录的话呢，我们可以在这边去做一个自定义啊，把我们当前的这个企业所拥有的一个子域的域名添加进来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实现，就是说，登录的时候不要觉得很怪，说登到了一个 on Microsoft 的这样的一个公网的一个域去。那么其实在这个 Azure 的活动目录上呢，我们还可以设置很多，比如说我们设置这应用程序。那么对应用程序的话，其实大家还记得上一张图，我们已经给大家讲了啊。那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在公网上的应用程序，那么我们自身有一套这个用户的这个身份识别的这样一套服务啊。但是我又想和你的 Azure AD 做一个集成，也就是说，你 Azure AD 上的这些用户啊，想实现单点登录的话，只要都是你 Azure AD 的用户，那么我就信任你这 Azure AD 的验证。那么只要登录你 Azure 的这个活动目录以后呢，你就可以访问我的应用程序了。那比如说我是 Office 365。啊，我跟你这个 Azure AD 做的集成，或者是我们这个 Azure 上的这个 Remote Apps。那如果是第三方的，比如说我们用户自己的应用程序的话，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单点登录的设置。啊，那么除此以外，比如说你要是想对这个 Azure 的 Resource Manager、Azure 的资源管理器进行访问的话呢，它有两种方式啊。那么这个我们在上一个章节的话给大家介绍过啊，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呢，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要做一个应用程序。啊，作为一个长期运行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或者进程啊，那我要想对 Azure Resource Manager 进行访问，那我可以让我的这个应用的话呢，通过 Azure AD 的验证，那么我拿到一个可以访问的 token 的话，我就直接去访问 Azure Resource Manager 上的资源了。啊，那么当然还有一种可能说，我现在定制的是一个网站啊，那我这个网站上的话呢，可能有一些用户，那么这些用户是你 Azure AD 上的用户，那么只要你的用户啊通过了 Azure AD 的验证，那我就允许你通过我的应用程序。对这个 Azure 的 Resource Manager 进行访问，那么我作为一个代理，我可以这样做。那么这两种方式的话，实际上在上一个部分的章节我们已经都给大家介绍过了。我们也可以在这个里面，啊，设置这样的应用程序，啊，并且对这个应用程序在 Azure Resource Manager 里赋权。那这个赋权的演示的话，我们在后面再给大家介绍。等等啊，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这边去配置，比如说配置这个多因子验证等等啊。那么这就是我们对这个 Azure 的活动目录的第一部分的演示。好，那么一旦我们的用户或者我们的用户组，或者我们的应用程序的这个服务安全总体通过了 Azure 活动目录的这个验证之后呢，我们作为一个合法的一个 identity，我们就可以设置它对我们的这个 Azure 资源组下的资源，进行角色的这种资源访问的这种方式了，我们就可以授权它来对我们 Azure 资源组下的这些资源进行访问。那么对于资源组下的这些资源，我们可以基于角色来授权。那么这些角色的话，现在大家看到这有一个列表，这个列表是现在的 Azure 的资源管理器所能提供的，这些角色的这些类型。那我相信这些角色的话，可能还会随着这些资源的增加，还会不断的去更新。当然，大家也可以根据，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定义这些角色，我们来去做这些资源分配的这种组合。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比较常用的像这种 Reader。就是我们只能作为一个读者去读这个资源，那么或者作为一个 owner，这个 owner 是创建这个资源的人啊，那么还会有这个 contributor 啊，那么 contributor 是参与者，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有这个 contributor 这个权限的话呢，实现对这个资源的这种创建啊、修改啊这样的一些工作啊，当然。针对于具体的资源，大家可以看到还有具体资源，比如说是一个 Redis Cache，或者是一个 SQL DB。啊，那么或者是一个 search 的一个服务，或者是一个 storage 的一个服务啊。那么我们针对于具体的服务的话，都可以设置具体的这个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我们通过把这个用户添加到具体的这个角色里，实现对相应的这些资源的这种访问。好，那么对实现对这个 Azure 的资源访问的话呢，这些安全主体就包括了用户组，还有我们的这个服务主体 Service Principal。那么对资源的访问的话呢，它是一种访问继承的这种方式来实现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作为一个服务作为一个通过验证的这样的一个用户或者是服务主体的话呢，那么我可以以这种层级关系来授权 啊，授权对于这个资源的访问。那么这个层级关系是自上而下的啊，是从 subscription 到 resource group 啊，资源组到 resource 资源啊，自上而下的来去做继承的。那么通过这张图的话，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因为我们相信大家已经非常了解了这个Azure 的 resource manager 这个 REST URI 的这样的一个层级关系啊。那我们在这里面的话呢，它的关系是从订阅级别啊，这个容器下面是我们的所每一个订阅，那么订阅的话呢，是我们的一个安全上下文的一个分割线啊。那么我们从订阅开始往下啊，我们如果希望一个用户对于我这个订阅啊，所有的资源都可以进行管理，或者说都可以去读或者去修改的话呢，那么我就在这个订阅的级别来设置这个用户权限。那么我们说自上而下的嘛，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订阅的这个权限你已经分配了，那么往下的这个资源组也好，资源组所有的资源组啊，资源组所有的资源组，那么资源组下的 providers 啊，包括下面这些一级一级的这些资源啊，你都全部都有权限去按照你定义的这个角色去访问啊。那么再往下的话呢，我们如果再讲分配的话，我可以说针对一个资源组，那么这个资源组里面，比如说包含 website 啊，包含 website hosting plan 啊，包含你的这个DB 啊，包括你的 storage 啊，那么只要你在这个资源组上有权限啊，你按照这个角色，那么它就有相应的这个权限。那么当然我也可以具体的啊，针对于每一个资源单独的分配权限，所以这个权限的这个分配就非常非常的细力度了。大家还记得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 resource manager？最早我们介绍第一章的这个章节里面去讲，就是说，就过去的话，如果对 Azure 的管理的话，我们只能通过协同管理员具有一个全权，那这个权限是不太好控制的。那么现在通过这种身份的识别和这个基于角色的这个权限的分配，我们可以做到非常精细的这种控制啊，并且通过这种继承的这种关系的话呢，我们也不用说对于每一个资源单独的去分配一个用户的授权啊，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继承关系来去做这种批量的授权。那么这个授权操作的话呢，包括了三种方式，我们可以去做这种授权。第一种方式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 Azure 的门户啊来进行授权。那么第二种方式的话，我们可以通过 PowerShell 啊，通过 PowerShell 来授权。那么还有一种方式是在部署的时候，我通过配置模板啊，我在 deploy 的时候我来设置这个权限。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个演示。好，我们先用我们的这个管理员的身份呢，登录到我们这个 Azure 的一个新的门户。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可以设置，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资源组。那么在资源组上面，我们找到我们的演示的这个资源组啊，叫 SHZHI Demo Web 啊。那么在这下面的话呢，有这个资源组下的资源，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一个 tag。其实，在第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过，这边可以设置访问啊。当然，我们也可以在所有的设置里面去找到这个用户啊。那么实际上和我们直接访问这个 tag 是一样的啊。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当前对于这个资源组，我们已经添加的用户啊。那么这些用户的话，我们可以比如说选择添加。那这边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个角色给这个用户，比如说我们选择是读者。啊，那么所有的这些角色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边的话都有一个小的这样一个叹号啊。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它可以看到这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分配啊，能够去具有哪些权限啊，对于资源的访问权限，可以在这边分配的时候我们去做参考。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比如说我们在这边选择的就是读者，然后选择一个添加一个用户。那么这个用户的话呢，实际上可以是大家看到，就是我们在第一部分给大家演示的创建的，在我们的这个Azure 的租户活动目录下的这些用户啊，我们可以把它添加进来啊。那这里面的话呢，我们就不再去新的去添加这样一个用户了，因为我们这边已经分配好了啊，在我们的这演示环境啊。那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里面已经分配好了两个用户，一个叫 MV Demo Admin，他是我对于我们这个资源组呢，对于我们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我们这个资源组呢，对于这个 Demo Admin 这个用户，他是一个参与者啊，并且我们已经分配给他这个权限了。那么还有一个用户叫 MV Demo User 啊，那么他是一个读者权限，那么也就是说他只能去查看我们这个资源组下的这些资源，他并不能对这些资源来进行修改。那么这边的话，我们选择的是也已经分配了。OK，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来看一看，那么对于这两个资源组的话呢，对于这两个已经分配的这些用户呢，他能对我们这个资源有什么样的访问的这样的一个权限？我们注销掉当前的登录。 然后我们改用，然后我们改用一个新的用户登录啊，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用 MV Demo User 登录进来啊。好，那么现在这个用户的话，通过了 Azure AD 的验证，那么可以直接的访问到我的这个Azure 这个我的这个订阅下啊，我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啊，它不再作为一个我的一个订阅的一个协同管理员。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看到哪些东西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看，Browse All，我们再去选择，这个资源组，啊，现在都变成英文的了，给它切换成中文的。好，那么我们再看，我们再查看一下，全部，我们可以看到我能够有权访问的所有的资源组。大家刚才看到，作为管理员进来的话，能看到若干的资源组。那么现在这个 demo user 的话，作为一个普通的用户的话呢，他只能看到我的这个授权访问的这个资源组。那并且的话呢，他可以查看这些资源组下的资源，比如说我要想设置一个 tag。那么他已经没法去添加 tag，他只能查看当前的这些资源组上是否设置了这些标记啊，他无权查，无权进行修改。那么现在的话呢，我退出这个用户登录。我改用一个其他的用户登录，比如说我们用到的是demo admin，Microsoft.com。好，我们换用这样的一个，我们赋权赋给了这个参与者的这样的一个用户啊，登录到我们当前的这个订阅。我们再看一下，比如说我要。Browse all 啊，算了，不改这个语言了。我们来看一下啊，比如说我们访问这个 resource group，你在这边看到，OK。那么现在能看到，同样的是我给这个用户授权了，可以作为参与者访问的这样的一个资源组。那么对于这个资源组下的资源的话，比如说我想修改这个资源组的这个属性，我现在我大家看到现在这个 delete、add、setting 这些标签的话就。都在这个面板上对这个用户，对我们这个用户提供出来了。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设置这个标记，比如设置添加一个标记，department marketing。OK，那么现在作为这个用户的话，他是可以对我的这个资源组进行修改的。啊，那么通过这种角色分配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控制啊不同的用户应用程序对于我们的这个资源啊资源组的这个访问了。好，那么通过 PowerShell 的话呢，实际上也可以实现对于这个 Azure 资源组和资源的这个角色分配这样一个工作。那首先的话呢，我们先要切换到 Azure 的这个 Resource Manager 这个模式啊。那么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当前可用的角色定义有哪些。啊，那么这些角色已经定义好的这些角色是可以用于我们做这个资源分配啊，角色访问资源分配来使用的。那么另外一个，我们还可以怎么样？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当前有哪些角色已经被分配给了哪些资源或者资源组。我们可以用 get Azure role assignment。我们看一下，那么当前的话，我们有哪些角色已经分配了？那么一共有三个啊，那么并且这是哪三个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上去。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么第一个我们分配给了一个叫做，它是一个 service principle 啊，这是一个应用程序，并且我们给了它什么权限呢？我们给了它 contributor 的权限啊。那么它的 scope 是什么呢？它的 scope 是在这个 subscription 订阅下面啊，那么也就是我当前的订阅啊。那么其实这个应用程序的服务主体的授权呢，是用于我们之前的演示啊，给大家看我们去做这个 REST API 访问的时候来使用的啊，去获得一个这样的一个应用访问的这样的一个 token 啊。那么它就具有了这样的一个 contributor 的权限，也就是我们的参与者的权限啊。那并且它的 scope 是在我们的这个订阅下。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看到的两个用户的话呢，一个是 demo user，一个是 demo admin，啊，那并且的话呢，一个是 reader 的权限，一个是 contributor 的权限，那并且他们设置的这个 scope 呢，都是在我们当前订阅下，都是在我们的当前订阅下资源组，啊，是一个叫做 SSZHAI demo web 的这样一个资源组。啊，那么这是它的一个授权的一个 scope，所以按照这种方式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查看当前已经分配的角色和已经分配的资源啊，分配这个角色的资源和资源组啊。那么另外的话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用 new Azure role assignment 来分配我们的资源，我们可以给一个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定义啊，比如说它是一个 contributor 还是个 reader，还是我们具体的哪一个资源的这样一个角色，并且指定分配的资源组的名称。啊，当然我们也可以给这个资源来授权啊，我们也可以给资源来授权啊。那么这个我们就不再一一的给大家演示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实际上可以后面的话我们会把这个演示的这个用的这个 demo 的 script 给大家提供。那么好，到这里我们就完成了对 Azure 资源管理器啊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和授权的介绍啊。那么后面的话还有相关的参考链接啊，大家可以去参考。感谢大家收看微软虚拟学院 Azure 资源管理器的系列课程，再见。